神的宝贝们，早上、下午、晚间，神同在。我们带着一颗感恩与期待的心，一起在跨进了这个新的一年的日历，我们一起进到350计划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过去的时候，我们有进行过40天的灵的人生，我们有经历过120计划，那么呢，这一次是350计划，是一个350天的计划。那为了迎合跟接下来5783年会发生的很多事情，我们要先准备，我们先要预备，我们先要来到储存好我们灵里的各样的资源、各样的能量，好叫我们在5783年可以走得得胜再得胜。那么呢，我们在这5783年的350计划呢，我们每一周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森林系列，每一周呢，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敬拜祷告晚聚会，我们也会定期的跟大家一起灵的人生。那么呢，我们每一天可以各自在各自灵修进行的，就是每一天一小时灵的祷告，每一天3到5章的圣经，那每一天一分钟来洁净你的家。那前面这10天呢，我们是很简单的方式，我们就是会一起来到听这个从创世纪开始哦，听5章。那么呢，过后呢，我们有一小时的灵的祷告。那么呢，在灵的祷告的当额，你就可以洁净你的家。那么呢，我们就先来个10天，先准备5章的圣经，一小时的灵的祷告，还有洁净你的家。我欢迎大家，也祝福大家在这350计划得胜再得胜，加油！我是你的朋友以诺。
过了两年，法老做梦，梦见自己站在河边，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美好又肥壮，在芦苇丛中吃草。随后又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丑陋又干瘦，跟前面那七头母牛一同站在河边。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头母牛吃掉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头母牛。这个时候法老就醒了，他再次入睡，第二回做梦，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，又肥大又佳美，随后又长出七个穗子，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。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。法老醒了，原来是个梦。到了早晨，法老心里不安，派人召来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，法老就把所做的梦都告诉他们，可是却没有人可以给法老圆解。那个时候，酒正对法老说，我今天才想起我的罪来。从前法老恼怒臣仆，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狱里。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各梦都有讲解。在那里，有一个希伯来少年和我们在一起，他是护卫长的仆人。我们把我们的梦告诉他，他就替我们圆解。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，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应验了，我官复原职，膳长被挂了起来。法老随即派人传召约瑟，他们就急忙带他出监，为他剃头刮脸换衣裳，然后进到法老面前。法老对约瑟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。我听见人说，你听了梦就能圆解。 约瑟回答法老说：“这不在乎我，神必然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”法老对约瑟说：“我梦见我站在河边，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肥壮又美好，在芦苇丛中吃草。随后又有七头母牛上来，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，在埃及全地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丑陋的母牛。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，吃掉了先前那七头肥美的母牛，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，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。然后我就醒了，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，又饱满又佳美，随后又长出七个穗子，枯槁细弱，被东风吹焦了。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。我把这梦告诉了术士，却没有人能够给我解释。约瑟对法老说：“法老的两个梦其实是一个，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。七头好母牛是七年，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，这是一个同样的梦。那随后上来的七头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，那七个空壳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，他们是七个荒年。就像我对法老说的，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。埃及全地要来七个大丰年，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，甚至埃及全地都忘记了先前曾有过的丰收，全地必被饥荒所灭。因那后来的饥荒非常大，便感觉不到先前的丰收了。至于法老两回做梦，是因为神命定在不久的将来，这件事必定发生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应当这样做，派官员管理这地，在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全地五分之一的出产，叫他们把将要来的丰年所有的粮食征集起来，积蓄五谷，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，归于法老的手下。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，免得这地方被饥荒所灭。法老和他所有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。法老对臣仆说：“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怎能找得着呢？”法老对约瑟说：“神既然将这事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。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要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。”法老又对约瑟说：“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”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，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戴在他的脖子上，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侍卫在前面开道，呼叫说：“跪下！”就这样，法老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对约瑟说：“我是法老，在埃及全地，若没有你的命令，不许人擅自行动。”法老赐名给约瑟，称他为撒巴纳特巴内亚，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做妻子。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全地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纪30岁，他从法老面前出去巡行埃及全地。七个丰年之内，土地的出产极为丰盛。约瑟征集埃及地七个丰年的所有粮食，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。约瑟积蓄的五谷极多，如同海边的沙那样， 无法计算，因为不可胜数。荒年到来之前，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马拿西就是忘记的意思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亲的全家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以法莲就是昌盛的意思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，七个荒年就来了。正如约瑟所说的，各地都有饥荒，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。等到埃及全地发生了饥荒，百姓就向法老哀求粮食。法老对他们说，你们到约瑟那里去，照他说的去做吧。当时饥荒遍满天下，约瑟开了各处的仓，跳粮给埃及人。在埃及地发生的饥荒很大，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，到约瑟那里涤粮，因为天下各地的饥荒都很大。雅各见埃及有粮，就对儿子们说，
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？我听说埃及有粮，你们可以下去，从那里为我们提一些粮来，使我们可以保命，不至于死。
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向埃及提粮去了，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敏、雅各没有打发他和他哥哥们同去，因为雅各说，
恐怕他遭害。
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，因为迦南也有饥荒。当时治理埃及的是约瑟，负责跳粮给当地百姓的就是他。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他们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，就认出他们来，却装作生人，向他们说些严厉的话，问他们说，
你们从哪里来？
他们说，我们从迦南来提粮。约瑟认得他的哥哥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就对他们说，
你们是奸细，来窥探这里的虚实。
他们对他说，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们是提粮来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
约瑟说，不对，你们一定是为了窥探这个地方的虚实而来的。
他们说，仆人们本来是弟兄十二个人，是迦南第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金在我们父亲那里，有一个没有了。
约瑟说，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实在不错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能离开这个地方，这样就可以把你们验证出来了。必须打发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回去，把你们的兄弟带来。至于你们，都要关在这里，好验证你们的话是真是假。如果不是真话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
于是约瑟把他们都关在监里三天。到了第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，
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去做，就可以活命。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关在监里，你们大家都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儿来。这样一来，你们的话便有了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
他们就照样去做， 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吕便说，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不要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留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因为约瑟与他们之间通过翻译传话。约瑟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，又回来对他们说话，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，当着他们的面把他捆绑起来。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，人就照他的话办理妥当。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走了。到了住宿的地方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，才看见自己的银子还在口袋里，就对弟兄们说，我的银子归还了，看哪，仍旧在我口袋里。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议论说，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？他们回到迦南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，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，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方的奸细。我们对他说，我们是诚实人，并不是奸细。我们本是弟兄十二个人，都是同一个父亲的儿子，其中一个没有了，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。那个地方的主对我们说，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，而是诚实人。这样，我就把你们的兄弟交给你们，你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买卖。后来他们到口袋，发现个人的钱包都在口袋里。他们和父亲看见钱包，就都害怕起来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，
你们是我丧失我的儿子，约瑟没有了，西缅也没有了，你们又要把便雅悯带去。哎，这些事儿都压到我身上来了。
吕便对他父亲说，我若不把他带回来交给你，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，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，我一定带他回来交给你。雅各说，
我的儿子不能和你们一起去，他哥哥死了，只剩下他，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，你们便使我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
那地的饥荒很大，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完了，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，
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。
犹大对他说，那人谆谆告诫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能见我的面。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跟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。你若不打发他去，我们就不下去。因为那个人对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跟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能见我的面。以色列说，
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？告诉那个人，你们还有兄弟呢。
他们回答说，那个人详细询问我们和我们的亲属，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？你们还有兄弟吗？我们就照着他所问的告诉他了，
怎么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？
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，
你打发小弟弟跟我一起去，我们就起身下去，好叫我们和你还有我们的妇人孩子都能活命，不至于死。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我若不把他带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愿意永远担罪。我们若没有耽搁，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。
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，
若必须带他去，你们就应该这样做，可以把这里土产中最好的乳香、蜂蜜、香料、墨药、匪子、杏仁都选一点儿，收在器具里，带下去送给那个人做礼物，手里又要加倍的带银子，再把归还在你们口袋里的银子仍旧带在手里。那或者是弄错了，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个人。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，释放你们的弟兄西缅和便雅悯回来。我若丧了儿子，就丧了吧。
于是他们带着礼物，手里加倍的带着银子，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的埃及，站在约瑟的面前。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，就对加宰说，
将这些人领到屋里，要宰杀牲畜，预备筵席，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。
加宰就遵着约瑟的命令去做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。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，就害怕说，
领我们到这里来，一定是因为头一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，挑我们的错儿，下手害我们，强迫我们做奴隶，抢夺我们的驴。
他们就靠近约瑟的家宅，在屋门口和他说话，说，
我主啊，我们头一次下来实在是要涤粮，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，我们打开口袋，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，仍在个人的口袋里，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，另外又带了银子来涤粮，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进我们的口袋里。
加宰说，你们放心，不要害怕，是你们的神，就是你们父亲的神，赐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下了。
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。
加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，给他们水洗脚，又给他们草料喂驴。他们就预备礼物，等候约瑟晌午来，因为他们听说要在那里吃饭。约瑟来到家里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里交给他，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。约瑟问他们好，也问
你们的父亲，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，他平安吗？他还在吗？
他们回答说，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，他还在。
于是他们低头下拜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就说，
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，就是这位吗？
又说，
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
约瑟爱弟之情激发，急忙跑出来找一个可哭的地方。
他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。他洗了脸出来，勉强忍住自己，吩咐人摆饭。
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， 为约瑟的兄弟摆了一席，又为和约瑟一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，因为埃及人不能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，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事。约瑟使他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，都按着长幼的次序，众弟兄都彼此诧异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，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，他们就喝酒和约瑟一同宴乐。约瑟吩咐家宰说，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紧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。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去做了。天一亮就打发他们带着驴走了。他们出了城，走了不远，约瑟对家宰说，起来追那些人去，追上了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？这不是我主人喝酒的杯吗？不是他占卜所用的吗？你们这样做是作恶了。家宰追上他们，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仆人绝不会做这样的事。你看，我们从前在口袋里发现的银子，尚且从迦南带来还你，我们怎么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？你仆人中无论从谁那里搜出银杯来，就叫他死，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。家宰说，现在就照你们的话做吧，在谁那里搜出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其他的都没有罪。于是他们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，个人打开口袋，家宰就开始搜查，从年长的开始到年幼的为止，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了出来。他们就撕裂衣服，个人把垛子抬到驴上，回城去了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里，约瑟还在那里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在地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们难道不知道，像我这样的人定能占卜吗？犹大说，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们怎能自我表白呢？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，我们和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。约瑟说，我绝不会这样做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。至于你们，可以平平安安的回你们父亲那里去了。犹大靠近约瑟说，我主啊，求你允许仆人对我主说一句话，不要向仆人发烈怒，因为你就像法老一样。我主曾经问仆人说，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？我们对我主说，我们有父亲，已经年老，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孩子，他哥哥死了，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，他父亲疼爱他。你对仆人说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叫我亲眼看看他。我们对我主说，这孩子不能离开他父亲，若是离开，他父亲一定死。你对仆人说，你们的小兄弟若不和你们一同下来，你们就不能再见我的面。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，
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。我们的父亲说，你们再去给我抵一些粮来。我们就说，我们不能去，我们的小兄弟若跟我们同去，我们就可以去，因为若小兄弟不跟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不能见那个人的面。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，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离开我出去，他想必已经被撕碎了，直到如今我也再没有见过他。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走，倘若他也遭害，你们便使我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我父亲的命跟这个孩子的命紧密相连，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，若这孩子不与我们一同回去，我们的父亲见不到这孩子，他就一定会死。我们便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孩子作保说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，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。现在求你容许仆人住下，替这孩子做我主的奴仆，叫这孩子和他哥哥们一同回去。若这孩子不跟我一同回去，我怎能回去见我父亲呢？恐怕我要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。
约瑟在左右势力的人面前情不自禁，吩咐一声说，
所有人都给我出去。
所以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，并没有外人站在他面前，约瑟就放声大哭，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
我是约瑟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
他弟兄不能回答，因为在他面前惊慌失措。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，
请你们上前来。
他们就走上前去，
他说，
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悔恨自责，神差我到你们以先来是为了保全大家的生命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，还有五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在世上存留余种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
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而是神。他又使我像法老的父亲一样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对他说，你儿子约瑟这样说，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单言。你和你儿子孙子，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，都可以住在歌山地，住在靠近我的地方。我要在那里供养你，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，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陷入绝境。况且你们的眼睛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睛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。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，又要赶紧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。
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脖子上哭，便雅悯也在他脖子上哭。 他又跟众弟兄亲嘴，抱着他们哭。随后他弟兄们开始和他说话。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。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高兴。法老对约瑟说，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，你们要这样行，把垛子抬到牲口上，起身往迦南去，把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，我要把埃及的美物赐给你们，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。现在我吩咐你们这样做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，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和你们的父亲都搬来。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，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。以色列的儿子们就遵命而行。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，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，又给他们每人一套衣服，唯独给便雅敏300块银子，5套衣服，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，驮着埃及的美物，母驴10匹，驮着粮食、饼和菜，供他父亲路上用。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。他们从埃及上去，来到迦南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，告诉他说，约瑟还在，并且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。雅各的心冰凉，因为不相信他们。他们便把约瑟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。他又看见约瑟派来接他的车辆，心也就苏醒过来。以色列说，我信了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，趁我还没有死，我要去见他一面。
Thank you.
我们感谢主，很快的我们就已经进行完了一天五章的圣经，还有一天一小时的方言祷告，还有一天一分钟洁净你的家。我们真的祷告祈求，当我们这样预备的时候，我们的家有一个超自然的环境，有一个天上的环境，有一个属天的环境，在于神的遮盖跟保护，我们家在于神的保护跟保守里面。我们也祷告，当我们不断的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用灵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灵命不断的提升再提升，我们神愿天上的超自然成为我们地上的超自然。当我们每天准备来到一起阅读五章的圣经，还有听五章的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呢，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更多的真理的腰带，因此我们可以得胜再得胜。祝福大家今天一整天拥有神的同在，神陪伴着你今天一整天，从早上下午一直到晚上。祝福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以诺。